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与你们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，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及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坐在路旁，他一听说是拉扎勒人耶稣，就喊叫说：耶稣达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有许多人就斥责他，叫他不要作声，但他越发喊叫说：达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说：叫他过来。人就叫那瞎子给他说：放心，起来吧，他叫你呢。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，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。耶稣给他说：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？瞎子说：师父，我想要看见。耶稣对他说：去吧，你的信德救了你。瞎子立刻就看见了，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。上主的圣言。如果我们慢慢的训练多了，认真的话，会明白其实每一个主日的福音的选读，我们都在重温整个的天主对人救援的历史，当然特别是表达在犹太人身上，在当时到耶稣到初期教会的时代。这两天吧，不出意料的，以色列对伊朗做出了回应，叫做回应啊，攻击嘛。伊朗先也攻击过以色列，这两个民族本来有关系吗？有，伊朗就是圣经的加瑟丁，亚巴郎出发的地方。亚巴郎本来应该是加瑟丁人的，所以这个历史怎么办呢？本是同根生。为什么看不见？没有天主的眼光，只有人的眼光。我们今天听到耶利米亚先知书，这是个悲剧性的先知。简单复习一下犹太历史啊，从达卫开始，达卫坐上了王，然后呢传给撒罗满，撒罗满当了王，然后晚年呢晚节不保，王国分裂。以色列十二个支派，十个支派在北边称为北国以色列国，两个支派在南边称为南国叫犹大国。北国先灭亡，被亚述帝国灭亡，南国后灭亡，大概隔了150年左右被巴比伦灭亡。耶利米亚是活在这个南国快要灭亡的时候，他也经验到那个灭亡的时候，最后一位先知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他作为先知替天主讲话，他的话里面对听众而言就不会有好话，都是指责，或者讲比较好听吧，是呼吁悔改。可是人呢，不肯悔改的人总觉得谁叫我悔改很讨厌，像大家讨厌我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现在有趣的是52章的耶利米亚有4章是很特别的，30到33章那是一个安慰的作品，很特别。我们今天是选择这个地方的31章，31章有一段各位很熟悉的，是旧约当中唯一的一次出现所谓新约的话。耶利米亚说天主要给我们一颗血肉的心，要跟我们重新订立新约。我们今天的读经是这个之前几句话，他说了什么？说这些人以色列国在先知书耶利米亚写的时候，150年前已经灭的那个以色列国，天主要让他们回来。厄弗拉因，厄弗拉因是那十支派当中的老大，因为 北国分裂之后，不是犹太正统，他们都是篡位为王，但基本上北国的王都出自厄弗那因支派，所以厄弗那因是我的长子。先知这样预言了，有实现吗？南国也灭了，哪里有实现呢？他怎么看见的？天眼，信德的眼光，希望的眼光，天主给的眼光。我们刚才唱的这一个答唱咏就是回应，上主为我们行了奇迹，我们都满心欢喜啊！这圣咏126篇，圣咏的后面是大概圣咏第五部分，大概有十几篇，它全部是所谓的登圣殿歌，要去圣殿里面敬拜天主前唱的歌，在爬山快要到顶的时候唱的歌，这首歌。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写的？我们知道圣殿早就毁了嘛，被巴比伦毁了。这个是写在他们从放逐之地，在放逐之地经过了70年之后，天主，当然是天主，让他们回来了，借着居鲁士波斯王，今天的伊朗来讲一次，好吗？历史很特别啊，我们要有这个天主的眼光去看这个历史，天主给我们好，他们回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回到圣殿，他们当然是重修圣殿，然后这些子民他们也重新写了歌曲，他们来圣殿朝圣，那他们现实的生活上当然还是很困苦，这么多年的放逐，他们回来是一片荒芜，必须重建嘛。他们在这一个能够返乡的这个经验当中，他们第一个可以体验到耶勒米亚当年对于北国的预言，原来对他们自己南国或者对整个犹太子民说的，这被放逐的人都要从北方回来。的确，亚述、巴比伦都在犹太的北边回来了，他们必须重建家园，非常辛苦。他们说不要怕，天主要使沙漠当中让我们重新看见小溪，所以含泪播种吧，出去耕种，我们可以回来的，带着麦捆再兴再登。我们知道能够实现吗？能够，但是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子民还是没有天主的眼光啊，还是各行其事啊。人呐，我们怎么办？接着福音的故事，耶稣来了，天主真正决定性的要拯救老百姓。我们先看读经了，所谈的是读经了是一样的，他们在这一个耶稣的身上，他们看见他就是天主从远古所许诺那个君王性的司祭啊，希伯来书那还是在信德的眼光中看见的。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里面，犹太人他们真正期望的，在第一世纪从耶稣的生活和耶稣过去那100年之内，老百姓还是渴望的什么，能够有一个君王带他们打败罗马帝国。但是我们知道没有发生了，没有实现了。第一世纪70年，第二世纪125年，两次以色列被毁，被罗马人烧了。在这个中间写的这个希伯来书，他们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眼光，他们从去看那个耶稣的世界啊，他就是天主许诺给我们的那一个君王性的世纪，所以他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是以墨基瑟德的身份继承天那个世纪品位的天上的世纪。所以希伯来书非常坚忍的用了两个圣咏啊，第二篇圣咏，上主对我主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天生了你。这本来是犹太人他们君王登基的时候唱那个圣咏啊，做完。所以什么意思？犹太的君王都带天主治理百姓的，都是天主的儿子。我们中国是一样吗？中国过去古代叫皇帝不是天子吗？一样的，这个思想一直都有的啊。每一个君王本来是代天，替天行道，本来应该是如此。然后这个位置特别，他说还有第二篇圣咏110篇，你按照墨基瑟德的品位，墨基瑟德是谁？是当年 当年亚巴郎在战胜给他献祭的。墨迹射的是撒冷之王，撒冷是今天的耶路撒冷。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他们在耶稣身上，在耶稣的事迹里面所认出来的，当然是靠着信德的眼光。今天这个眼光谁有呢？福音给我们个例子，人间的瞎子才有。这个瞎子叫什么名字记得吗？刚才念的福音，哎，你们手上不是有书吗？读一下看看书啊，这个 open book 考试嘛，一问就呆住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教书很困难，对不对？好，巴尔提买，这个名字很有趣。巴尔是谁的儿子的意思？就是他提买的儿子。好，圣经这么说了，这个瞎子是提买的儿子，叫做巴尔提买。好，巴尔是典型的犹太字的字根，像巴尔纳伯一样的啊。提买是一个希腊名字，希腊文的名字，所以这 Timaeus 它的意思是光荣的啊，那意思本身不重要，只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人他的祖先，现在包括他父亲用希腊的名字的话，那往前的很多，什么意思？他的祖先是曾经被放逐的，或者因别的原因曾经在外邦地区 受尽苦难，现在回到家乡来，很惨，沦落成乞丐了，那瞎子谁也看不见他，或者说谁也不想见他，就他在呼喊的时候人们禁止他，只有那个唯一有天眼的耶稣叫他过来。耶稣有天主的眼光，他要把这个眼光给我们，他看得见，他看得见我们今天在圣经所读的，不论是耶利米亚，不论是圣咏，所谈那个困苦的情况，天主看得见的，他也施展救援。所以福音的故事是一个典范故事，象征性的故事，是一个让我们每个人可以贴近那个故事，说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天主，有这么一个救主的子民。耶稣问你要什么？好，我要看见。好吧，看见了，走吧，治好了。走了吗？本来的话是英文这个意思啊 ，Go your way， 比较清楚。走，走你自己的路吧。我们直接懂，他要回家去，现在看得见了，有谋生能力。可以建立他新的家室，新的生活环境，但他走了，跟着耶稣走。为什么？他看见了，不仅仅是看见天主所创造的一切美丽的画工，他看见他眼前站的这一位是他前面真正呼喊的达味之子，可怜我吧。整个犹太人所渴望的那个救主是达味之子，耶稣真的是啊。然后呢 ，Eleison， Kyrie Eleison， 主可怜我，主垂怜我，主救我。我们每天的弥撒一开怎么唱这个的？他得救了，得救了就不能够再过自己的生活了，要过这个得救的生活，很简单，跟着耶稣。那我们再问去哪里？从福音的故事，这是耶稣在路途上从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，在进城前最后一站了，走去耶路撒冷去干嘛？不好听，去死。他敢跟着耶稣走。为什么？他现在有耶稣的眼光，这是我们今天教会给我们的，我们该有天主赏赐的眼光去看我们的生命，我们该要改变我们，要改变我们身边的人。以台湾的社会来看啊，昨天这一个同志大游行， 连我们的副总统说这展现了多元文化，对不起，我们不接受，这不叫多元。错误的事情不能成为文化的一部分。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势力很强大，但是我们至少我们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得有耶稣的眼光。讲远一点点，我们当然希望，我们祈祷天主赏赐世界和平，我们希望这个伊朗以色列人他们会发现本是同根生，我们人全世界同出一源嘛。好，我们不能讲那么远，不能讲那么广泛，讲越广泛其实越简单。我们回到非常现在，在我们这个现实的生活当中，我们该问的是，我的生命有没有在现实的具体的情境当中常常带着耶稣的眼光。瞎子求耶稣，我要看见，就我要看见的不仅仅是生活的利益，而是我真正看见天主的旨意。我们求耶稣，也可以说靠着耶勒米亚的转求吧，求耶稣给我们这样的眼光。